ที่น้องอยากให้ดูท่าน
อยากให้ดูท่าน
我们来到一个不太熟悉的地方做礼拜，但是我们做的礼拜又跟我们平常很相似，我想这是很好的一个经验。今天是我们在同喜这个成长营的主日礼拜，这个成长营其实是很有意义的。虽然我们开始要做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去年在执委会的时候才说，今年应该有一个大活动，应该有一个全堂的退休会。当然到后来有一些曲折离奇的变化啊，这里不叫退休会，因为如果你在这么好的地方帮大家办退休会，可能会很不尊啊。所以我们做成长营，这个成长营是很有意义的。我想我们从昨天徐牧师、廖牧师的分享，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实际上是一个有传承的，是一个历史的教会。今年是我们的牧爱堂宣教46没关系哈，因为这个年龄跟我的年龄很高，所以我年纪真的不想记得他几岁。好，那我们为什么会这一次这次我们有请几位牧师来，那其实我特别也在这个当中做了一些，是因为是在我们的网站上的东西嘛。我们等教会46周年，但是我们在1977年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成立一个牧区，成为牧区，从传道区变成牧区。对来讲，这是一个蛮特殊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面，刚好是前期中主教是当时的简牧师，他在当中当我们的主任牧师，他在牧爱堂服侍11年。1985年之后呢，是徐子杰牧师，总共在我们的当中有8年。啊，廖牧师已经跟大家分享，他在牧爱堂很短，带领一个月，
十个月
啊。那然后这个中间有魏美兰牧师当了我们的主任牧师2年，可是呢，因为你们就有2年哈，实际上从1996年的3月。分析就被派来牧爱堂服侍，一直到2003年，所以几年啊，7年哦。然后这个中间有陈德佩牧师也当我们的代理主任牧师2年，但实际上呢，陈牧师也从1997年就嫁给了这个魏牧师，跟着他。我只是想，我只是在跟你们案例嘛。他那时候就跟了多少钱不高，所以1997年到2004年，所以呢也是7年。我们两个牧师在这里不是7年啊，就你像那个雅各跟那个拉结的故事。多爱多爱堂哈，不是两个7年哈。所以真的分带我们哈，我们分带我们的教会是当我记得我曾经在这个不同的场合里面提到。我觉得牧爱堂的这些牧师们的服侍让我很深的看到一个大队接力，就是一棒接一棒在跑。当然今年是我们的46周年，如果来看46周年是从英文堂来看，如果从中文堂来看是42年，因为我们在1967年的元旦开始我们的国语崇拜，1968年这个暑假开始了这个的幼儿中心，我们的幼稚园，所以是41年。去年我们庆祝40周年，1996年的12月份我们开始老人服务工作，所以是13年。1999年的5月开始送老人的独居老人的送餐，所以今年是10周年。我想这边是有意义的，是因为上帝不会把我们白白放在一个地方这么久的时间，所以我想在一个成长营的这样的一个崇拜里也透过在前面我们几个礼拜跟大家的在主日当中，我觉得我相信上帝有他的美好的带领。还记得2个礼拜前就是夏牧主日、好牧人主日，对不对？但是我们说全台湾圣公会只有2个教堂是用礼拜天过生日，一个就是三一堂，一个就是牧爱堂。好，那每一次我记得是从陈牧师在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刚好经历40周年，陈牧师就帮我们把这个40周年放了一个宣教感恩礼拜的祈祷文，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每一年都办，啊，每一年就提醒我们现在几岁了，我们应该要做什么。那今年是比较特别，因为我们在善牧主日那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些主题。还记得我跟大家分享什么吗？还给我了，我没有收到。感恩与出发，我们谈到有五个问题。第一个是我是谁，我们是谁，作为外行的一份子，我是谁，我们的定位现况。第二个问题是 Where am I， 我在哪里，我是谁，我正在哪里。然后 Where am I going， 我们现在正要往哪里去，就是神要我们去的吗？ Who is God calling me to be？ 上帝呼召我们成为怎样的教会，怎样的人？ How can I respond to God call？ 我们要如何回应上帝的呼召跟邀请？昨天徐牧师特别在提到我们的教会一些特性，讲到说我们是一个圣公会的教会，我们的建筑是中国式的，我们是中英文堂。我想了一下，其实应该可以稍微做一个更深的看见。圣公会就像亚牧师说的，我们是一个有弹性的教会。圣公会让我们有一个 identity， 我们一个对我们自己的自信跟肯定，但是不是把我们框住，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其实有一个深度跟一个广度，一个宽度在那个当中。我们是一个中国式的建筑，因为我们是一个本色化的教会，我们是一个本地化的教会。所谓本地化、本色化，不仅是建筑，应该是我们向在这里的居民认同。我们是一个中英文堂的教会，因为我们是一个多元的教会，是一个有国际观的教会。我们同样也是一个关怀周边的教会。所以当我们去想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说我们在讲成长，这个成长应该不单只是你个人的成长，也应该是我们整体教会的成长。当然我们等一下会有各种的报告，好，所以还有我们的筹备会的主席，所以就说今天的主日崇拜是从9点到12点。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后面那段也是崇拜的一部分，只是那一段我们没有放在这个频道当中，是在后面，是我们对上帝的回应，我们对上帝，我们在昨天的讨论，以及甚至有人说昨天晚上睡不着，一直在默想这些讨论的事情，所以我想上帝会悦纳我们对他的奉献。那从今天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给我们的三个提醒。第一个是我们在这两个主日都谈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15章。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谈过，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讲到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而那个关系是原来就有，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跟上帝有那个关系，那个关系是一个生命的关系，不会是葡萄树跟枝子是各走各的，那不是很奇怪吗？对不对？怎么可能一个葡萄树跟它的枝子是各走各的呢？一定是连结在一起，是不可分割的，是一个生命的关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它里面。除了这个生命的关系，这个关系还要继续下去，藏在耶稣的里面，藏在他的话里面，他的道里面，上帝他自己也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持续在他的里面，主自己也就在我们的里面。接着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个人就多结果子。所以当我们跟上帝跟耶稣有这样的连结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就跟他有关系，而且那个关系就能够产生属灵的果子。这里讲的属灵的果子可以这样讲，是生命的果子，是我们活出基督的果子。可是有另外一个果子，是有人说哎，我没有结果子，我没有结果子，讲的是待人归主。不过在这个圣经上面，在这段圣经的最后一句话说，这人是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 这很重要。其实要提醒我们，不管我们结的是属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或者是结出与人归主的果子，都不是靠自己，而是靠上帝，靠耶稣。这是上礼拜的讲道，我在复习。今天我们接着读约翰福音十五章，我记得我们在筹备的时候有提过，我们说很奇妙，因为本来我们的这个成长营的时间不在这个，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另外主日，好，就是外传的那个生日那一天。但是因为有一些小孩要考试，所以我们就退到这个时候了。可是也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在生日的那一个主日，我们想想我们是谁，我们要做什么，然后用这两个主日，上帝透过约翰福音来告诉我们。我们跟他的关系，然后今天的主日谈到这份关系要怎么去实践。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十节说，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耶稣的命令是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爱是最大的戒律，律法的总纲，先知的总纲，最大的戒律是我们要尽心尽心来读那个上帝，还有呢爱人的东西。这时候讲到一个示范，你想也很对，我们外堂的名字里面就有一个爱，爱是整个信仰的核心。我想也是我们作为外行一个教会核心的价值，是这一份爱，是去活出这一份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去见证这一份爱，去分享这一份爱。所以我们这次成长的主题叫做把爱传出去哦，所以你要先得到这一份爱，然后你把这一份爱传出去。所以不是把这份爱留在你自己这里，而是要能够分享，能够传出去。可是我们说，我们怎么能够呢？有谁可以去？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做啊，有谁可以去呢？应该是哪一个人可以站起来，哪一个人有感动的人可以说我们来做什么。有一个教会做了一份统计，他这一份统计这样说，亲爱的朋友，我们的教会人数有1400个，这不是外行，有75个人没有加入我们的会场，也就是说没有做接纳你啊转动啊。我们其实我们的教会当中有一些人是这样，所以后补这75个人呢，所以有1325个人可以参加我们的服事，教会的事工。有25个人因为过去参加事工，现在人很老，所以只有1300个人可以参加服事的工作。有25个人呢，因为生病没有办法出来，所以再扣25个，这是多少？
1275。
好，1275，好，例如头脑很清楚哈，好。那有350个人说他不愿意参加施工，但我不能勉强，我对这个人不要好。那有300个人是只有圣诞节跟复活节来出席的教友，所以扣了这两项之后呢，剩下
还要再扣三百五，
好，那有300个人他们自己工作了，今天要被加比，所以呢？还有多少？350个，325个，有200个教友说我们有我们正当的理由，但我们没有办法。这还有多少？
125。
跟125个人当中，有123个人说我们好忙其他的事情哦，最后剩下几个人可以参加，就是牧师跟师母。
我们没有师母。
对呀、啊。没有，是剩下牧师跟堂哥的。有谁可以去呢？ 我说谁可以去跟飞机坐？我已经到那边了，我还能坐什么？谁可以去？谁肯为我们去呢？
上帝。
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书在耶和华的圣殿里面听到这句话，谁肯为我们去？以赛亚怎么说？你这样说，主我在这里只差遣我，我在这里只差遣我。我们刚刚读到的福音，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我们这支很好的一个选题，说这不是我选的，因为这是我们按照经课在读的。第二福音的第十五章十六节。耶稣说：“我们起来读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有人把你们许给我子，要因着我子上门，使你们到我里，无论想不求什么，他都是应允的。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耶稣说，不是你们选我，是我拣选了。”拣选，我们大概解读出了个妈妈这个字，对不对？被拣选，因为我们被爱，被拣选，我们成分是我们是特殊的，我们是特别。圣经上说，多给谁就向谁多要。我们是五千两的，两千两，一千两。我们也许做的多，也做的少，但是我们像那一千两的一样吗？把它埋在地里。可是我们说主在这里已经差遣我，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信仰是可以讲条件的，我们说上帝我可以这样啊，我今天方便我就做这件事情，我不方便我就不做。今天我刚好去找一个我的朋友，一个信教的神父，他就跟我讲，告诉他去退休会的时候碰到另外一个神父，告诉他说，我们常常跟上帝讲条件，他说只是你忘记这件事情，其实上帝不是跟你讲条件，上帝是跟你说命令，是要求。我们其实不太习惯，因为我们觉得讲条件我就可以说今天我方便来做这件事情，今天我不方便就不来做这件事情。可是如果神给我们的是命令，今天我们在这里说命令，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是命令哦，不是条件哦，彼此相爱哦，这是一个要求，而且这是自然而然会发生的，因为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跟他没有关系的，我们是不可能跟他分割的，他是生命的关系，那也是必须的关系。所以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的你们，而且分派我们去结果子，叫我们的果子可以长存。但是耶稣给我们的命令也不单只是命令，他给我们一个应许，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有一个应许。什么应许？他应许，他应许说什么？他应许说什么？不是你们拣选的我，是我拣选的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然后呢？
问我与我们相
求有什么？然后他就解释：使你们奉耶稣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们常常希望我们的祷告可以得到答应，可是这里就已经这么清楚耶稣的话。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上帝不是让我们去做一件事情，但他没有跟我们一句，从来没有。这是我们在这里马尔斯，我想很多人有一个体会：当我们愿意开始做、开始走、开始一起谈信仰、开始一起去分享，我们就发现神与我们同在。这就是以马忤斯， 当我们一起走，神就跟我们一起同行。就这么简单吗？确实这么简单。今天的《使徒行传》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使徒行传》第十章一开始的第一句话说，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彼得说了什么？这有前因后果。因为彼得在一个中午的时间魂游向外，就看到一个异象，那个异象其实就是差派他去跟一个外邦人传福音，那个外邦人叫哥尼流，所以他就去了。他去他其实不知道，因为到时候犹太人是不能跟外邦人来往，但是去跟他谈福音。但是其实因为那个异象，所以他就走过，他就去了这个家里，就跟他们讲话。当彼得还开始讲话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彼得很惊讶，彼得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顺服那个天上来的异象，说你去。我们上个礼拜的使徒行传讲的是腓力，腓力也是跟外邦人、跟印度比亚人传福音。我说我真的我也不知道，我跟大家提过说，我觉得很有意思哈。他说他们自己的话告诉我们要做什么，可是我们觉得好像是吗？就这么简单吗？真的吗？是真的。这里这么清楚的说，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当我们顺服了上帝要我们做的，上帝就自己会在我们的前头，也在我们的后头，跟我们一起做。可是我们愿意吗？我们敢下决心吗？我们敢说出我在这里你看见了吗？最后我要用三个故事哦。这三个故事是在网上看到，我很有意思。BBC 的新闻当中有一则关于英国圣公会大主教的故事。新闻去年的11月，有一位主教呢骑着机车四处跑来跑去。有人问他说你在做什么？他说我现在正在做一件事情，帮英国圣公会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找那些失联的教友。我们说有一组在讨论这些。根据这个一份报道说，1979年大约有170万的英国圣公会的教友参加主日礼拜，到了2006年只剩下85万，好了，半半了。所以他们就想，好，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所以英国圣公会就在去年做了这件事情，找回失联的教友。那他们的做法呢，就是由现在在教堂里面的教友发邀请函给那些不常回来做礼拜的人。主教们呢非常卖力的去找那些失去的羊群。有一个主教到矿坑去拜访教友，有一个主教呢骑着摩托车到处散发传单，也有很多的教友在热闹的地方发传单，甚至有四位主教在足球场上面放了很大的看板，说你们可以回来吗？这里说，根据研究，失去联络的教友不是不愿意回到教会，而是他们希望受到邀请，因为觉得很不好意思很久没有回来，所以如果受到邀请，他们会比较愿意回来。所以这一份这个研究就这样说，我们应该想想怎么样可以找那些很久没有回来教堂的人回来。那这个报道很有意思，他说这件事情要做的很有系统，很有组织，把他所有失去联络的教友把他这个列下来，然后任务编组。这个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是一个反省的东西嘛，应该是个看来是一个天主教，因为他用的名词是天主教的东西。然后他说我们应该就是分门别类，然后让教友们去找他们回来，我们应该有计划的规划的去让那些失联的教友回到我们的当中。第二个是今年1月30号，这个主题叫做说美国的一些新的移民帮助本地的教会渡过难关。在2007年在田纳西州的 欧等都正常的正宫后，我没有特别去找正宫后，只看到都是正宫后啊。正宫为了教堂只剩下20名教了，他们发现他们没有办法，没有财力去负担教会的建筑的贷款，所以准备要卖教会的产业。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批难民从缅甸来，一夜之间教堂的人数增加了4倍之多，因为来了70几的难民。教会的牧师说：“完了。”他们来了一批难民，这根本不是福音啊！他说：“我们当初并不知道我们要怎样准备照顾这70名难民，带食物啊、衣服啊、健康啊、教育啊。但我们不能选择谁来到我们教会门口，是上帝把他们送来的。那些难民最后都找到一些工作，只是很微薄的收入。”所以没有办法负担自己的生活，所以他们就来问牧师说：“我们可不可以在教会这么大的土地当中来耕作？”原来这些难民全部都是缅甸的农夫。这个牧师就在祷告当中知道说，上帝把人送来，他们需要饭吃，教会应该要帮助他们，所以就跟他们一起开垦。可是没有想到，因为在这样开垦的过程当中，教会的财务也得到解决。因为这些农夫是非常有技术的，只是因为政治的原因，他们被放到美国来，他们语言不通，但是当地的教会的这些人是懂得美国的文化，所以他们就开始去贩售，结果这些土地也不用卖了，这些难民也有饭吃了。一批难民拯救了这个教堂渡过难关。所以这个牧师做了一个结论说，我们会很讶异上帝到底是怎么做事的，但是只要我们听从他，我们就会有更好的机会走对我们的下一步。最后一个故事是，这应该是台湾的，他说有一个教堂正陷入危机，这个教堂里面剩下4个教友跟一位牧师，全部都超过60岁，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呢，听说他们这个教堂这个附近的山里面住了一个很老退休的牧师，值得佩服。那这个年轻的牧师就去问那个牧师说：“你有什么忠告让我们剩下5个人？”这个牧师说：“我没有任何忠告，我一直告诉你的是，你们5个人当中有一个是那个可以复兴这个教会的。你们5个人当中有一个可以复兴这个教会。”这个牧师就把老牧师的这个教诲带回来，告诉这4个老的教友跟他自己。我回去想想看。过了几个月之后，他们都回来谈说。老牧师竟然有这样的意向的先知说，我们5个人当中有一个可以复兴教会，我们要自己要特别小心我们的言行，因为我们有一个教会是复兴这个教会。他们就这样子经过了一段时间，因为他们很小心自己的言行，也特别善待那些来到教会中的人，每一个来到这个教会中的人就感受到这一个好好的教友跟这个牧师的爱尊重，而受感动的人越来越多。没有多久，这一个教堂又再度兴旺起来。谁肯为我们去呢？谁肯为我们去？是谁呢？